各位局长，阿弥陀佛。今天听说最高温度都还到26哦，实在是不太像，大寒立春冬天到了过年时节的天气啊。我们接着上个礼拜圆满了大乘庄严经论的第二品，所谓城中品，来建立。大乘是佛说的两段论证啊，那么第一段论证是用八音四破来成立大乘，第二段呢，是用几段这个叙述来告诉我们，从不因不畏，一直到怎么样能够修学法智，自证大乘是佛说的圣意。那么，就默学自己学习的心得来看的话呢，不管今天还有哪一位大德有不同的意见啊，不过就我们本来其实已经蛮偏向大乘种性的学习性向的来说的话呢，这些道理、这些理路啊，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受用的哦。各位如果每次自己在打坐啦，或者是每天用功啊。或者自己觉得生活工作很悲苦啊，或者是很，当你有一个不错的收入啊，觉得要做一点什么，让自己觉得能够承担起一个什么责任，能够让更殊胜的话，那么我觉得啊，把这一些大乘是佛说，或者是大乘种种的殊胜功德思维一遍，想想看。今生你做什么事才会觉得是值得的事情？比如说，在《瑜伽师地论修舍城地》讲到十种圆满，那么有十种外分圆满，他讲到有五种功德。我个人至少是把这个十种圆满经常放在心里面来玩味啊，来思维，然后你就会升起感恩的心。那五分外圆满呢？根据我记得没错的话呢，第一个就是佛出世，而佛出世不是只有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出世，我们应当心发起的祈愿，应当是每一个刹那十方法界，对不对？因缘果满的时候，都应该随时有佛出世，乃至于最应该出世的是谁啊？就是我们自己啊！如果我们都不想成佛，你希望谁成佛来救你啊？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努力走在成佛之道的路上，而不孤单，你应当就要以这样子来调练你的心，就是刹那刹那，十方法界都有无量无边无数的佛出世。这样的思维，我觉得，当你是一个真正很信佛的人的时候啊，那个心中升起的那个皈依的心是非常强盛的。那么，第二个刚当。应当要思维的圆满功德是佛，既然佛出世了，佛出世干嘛出世啊？为了开示悟入佛的知见嘛，令我辈众生能够走上成佛之道，所以他要能够说正法，而且今现在说法，要这样子思维。你要思维现在十方法界刹那刹那都有无量无数无边的诸佛能够出现于世，出现于世干什么呢？今现在说法，对不对？所以灵山会上法会不散，而你能够供逢其会，能够用止观心跟任何一个法会相应，对不对？任何一个法会相应，所以啊，今现在说法这样的一个皈依境是非常非常殊胜，对不对？有佛出世，他不是过去佛，他也不是未来佛，他是今，他是现在佛，而且他就现在在他的国土当中。今现在正在说法，对不对？所以你努力的就会想要因缘聚而成就在那样的净土当中，在那样子的正因恶报当中，能够亲身怎么样领受正法，而在法会下言下开悟，是不是这样子？好，一生成半佛道，应当这样子思维吧。好，那么佛出世说正法，说正法下来，你今天纵使能够供逢其会。你也会希望说，怎么把你现在听闻这么好的正法，能够留存下来一些世俗言说的文字， 能够留给怎么样后世学人有机会怎么样寻这个文字证得圣意。所以你就应当学摩诃迦摄，学阿难，要尽量的把这些法要记下来，对不对？意念在心，有机会结集送出，也有机会结集送出，让它能够流通万事，这样子的心是可以发起来的。这也是个皈依境，这也是个皈依境。好，既然有世俗正法流通于世，那么接下来要想什么东西呢？有人能够捧奉这个正法，能够于言说当中闻思修入三摩地，对不对？真正能够去修习三摩地，而就在三摩地心当中成就什么无漏的正慧。所以要希望有依闻能够入观修学圣道的学人，一直不断的依着这样子流通的正法能够起而修行，不是在那边争论不休啊，争论不休对佛法的这个注释是没有帮助的。希望他们真正能够好要修行，对不对？好要修行，所以就希望这些诸上善人能够聚会一处，聚会在哪里？聚会在这些法本、在这些法会、修学共同共修的所在，大家共成这个净土的因缘。要这样子观察，这样子思维。那么当大家聚会一处，而能够走大家走在共同成佛的路上的时候呢，更需要有一样东西，就是有人啊，龙天护法，对不对？居士大家能够有这样子福德具足的人，能够怎么样？有悲心，有信解般若的心，有护正法的心，有随行的心，他怎么样能够护持这些正法的因缘成就？所以希望有人能够具足这些悲性，而让这个护法的因缘真正能够成就。而且这些人不是只是捐书金钱来护持正法，而他自己本身也能够如所说行，行在菩萨道的路上。菩萨道是成佛的道路，是不是这样子？不管他是等觉菩萨做果后的普贤行，或者是因相果的菩萨行，都是非常殊胜的，都是非常殊胜的。祈愿有这么多人愿意一起来学习吗？学习菩萨道。而菩萨道是很殊胜的，因为只要有菩萨往来，一切法得成。般若经是这样说的，所以期望能够有这些菩萨往来于人间十法界以及净佛国土之间，各十方都有佛国土出世，而这些菩萨能够往来其间如所说行，护持正法，行在菩萨道上，让这些善法的因缘不灭。这五个是我在讲皈依品之前不妨提供出来，不是我的创建啊，是这个瑜伽师就论修所成立，其实在藏传很多法要当中要观察十种圆满当中的外分五种圆满。这五种外分圆满也就是我们的皈依境，我们心要能够归向这个东西。当我们今天遇到再什么挫折的时候呢，你都要去选择人生有什么值得做重要做的事情。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不到的话，这五件提供给各位吧，把这五件事情当作这一生信受奉行，值得去投注，共同庄严其事，对不对？能够铸成这样子殊胜的五类因缘，我们的心就皈依在这样子的殊胜法界当中，心就会庄严。你做的事情尽管就像是钉钉子啦、扫地啦，或者做一些人家看起来好像稀松平常的事情，可是你知道你是在庄严佛国，你是在净佛国土，你是在成熟众生。所以当你有这样子的皈依境，你有这样子的人生目标跟意义的时候，你做起任何一件微小不过的事情，你都会觉得很棒，都会觉得很棒。人家不晓得你在干什么，对不对？在这么大的法界当中，你可能在拼图的拼一小块，可是那小块是具足很重要意义的，你自己觉得重要，知道的人也觉得这是重要的。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我们等一下谈的持密。你会受持什么 佛如来的身与意三密。你心呢、啊、密行在成佛之道上面，不见得要别人知道，可是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心心归向，对不对？每一件事情脚步举足下足，你都踏在成佛之道上面，你看看你心会有多么庄严。所以我们说皈依皈依皈依，什么皈依？不是在佛前 举手或者握在心上，或者是合掌然后念念念念皈依文，不是这样的东西。而你心中要有个皈依境啊。明天我要去参访净界法师，净界法师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其实是所有净宗学员爱讲的话，就是要通身靠倒，对不对？通身靠倒在皈依境上，随时随地你只要一念明觉性，你都要通身靠倒在这个皈依境上。我不晓得各位，如果你们认为自己是佛弟子，你们的心里面有没有一个这样明确的皈依境？是不是很确定的每一念心三业都能够密行在成佛之道，都能够通身靠倒在这样的皈依境里面，信守不渝，信守不渝，而心能够生法喜，心能够生法喜。这是皈依这两个字，我也不对它做什么太文言的定义哦。但是真正实修上，真正受用上，自己心里面有一个皈依境是很殊胜，非常非常殊胜。那么默学是净宗学人，所以我就会把所有以上我所学的十种圆满啦，这个种种皈依境的殊胜功德庄严呢，我都会把它变成是一个新的图像，让你眼前看得见，触目所及都可以，都可以怎么样隐现其中，懂吗？只要你心相应，所有的境界都有它的气氛，触目逢源都有它的气氛，这个叫做皈依。皈依就是不要用你的眼耳鼻舌身去看世间的色身香味触而已，而要能够超越这样子的一个世间的樊篱，超越这个四大假合的一合相，入到什么不可思议西斗境界所谓的皈依境上。那皈依境不离现在眼前的事相，但是它不就是现在的这些事相，它是新的相应境界。他是知道我现在在事项上每做的每一件事儿，起心动念以及所说的话都会怎么样归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条路，我所做的每件事儿都会回向发愿往向这个成佛之道上面。你每做的每一件事哦，你不是只在那边想想而已哦，是你真正有那个思维，有那个身坐，有那个愉悦，这三密完全跟成佛之道的庄严功德能够相应，心心归向，通身靠倒，而且这样子的意念境现前明确，非常明确，然后身心住在法喜清安当中，这个是个大乐的境界啊，这是个大乐的境界。而这大乐境界呢，你会让你的身心不受到现前有违各种的障碍事项限制，你手脚纵使被绑住了，手嘴被捂住了，眼睛被弄瞎了，你的心是明白的话，那么你一样可以三密相应，跟这样的皈依境完全做到通身靠倒，意念现前，心生法喜，身住大乐，完全可以这样的角色哦。这是佛法能够令人在宗教情操上受到立刻的大利益重要的关键所在。所以当我们从为什么缘起要学佛，对不对？而且学佛要学大乘，然后在第二品在成立大乘，现在要皈依大乘，皈依大乘。好，我们班长也很体贴的帮各位找了法本哈，印了这个皈依品。我看他不只是印皈依品啊，我看怎么那么多页，结果没想到他连种姓品都也包过进来了啊。总信品在第36页啊，一直到46页为止，这已经把总信品放进来了啊。那最后一页又是第二卷的发行品了。那我们总信品就要开始进到瑜伽师地论卷35了啊，所以这个资料就留给各位参考吧。那么如果各位觉得手上你们拿到这个影印本的版本自己欢喜的话， 我记得没有错，不晓得哪位师姐提供这个版本的，这个版本应该是释迦应经会他们所印的。如果各位欢喜，因为我说过小本的菩萨地就是色大乘论，中本的菩萨地就是这个大乘庄严经论，那么释迦应经会有这个印行本啊。那么我们要学习的是大本的菩萨地，就是从瑜伽师地论卷35开始的这段文，所以我们利用庄严大乘经论，把瑜伽师地论没有的三品，而庄严大乘经论有很好的寄送长行的啊，借由我们这几次的资料跟我白板上的课判，为各位来做一个解说。那么既然我们有这个版本，各位就翻开这25页皈依品第三，我们看一下这个文吧。那顺便各位对照白板，那么这白板所写的课判其实只有这一品的一半，还有另外一半。那么或许今天讲得到的时候我就念给各位听，但是我下礼拜会补写在白板上面。如果我们讲不到那里，那我就轮到下礼拜再把它后半部完整的写在白板上面。那么这个课判也是我参考了藏传的版本，乃至于我个人读的心得，我也把一些枝节的课判拿掉，那么就留下跟法义直接有关系的简化的课判啊，让我们读文能够方便对照跟受持。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弥勒菩萨是怎么来开展劝我们皈依大乘。我们如果真心信解大乘，就应当发起把大乘变成是一个心图，而处处呢能够心心归向，对不对？那么照天台所谓的这个原教的五品的修行位，就是什么从忏悔六情根。你今天不能够用眼见到圣义地，你不能用耳听到法说义说佛的大言说，你不能用鼻嗅到天人来供的香味，你不能用舌尝到天人供斋的圣味，或者是第一地的法味，你不能用身触到什么触到大乐的清安以及涅槃的大乐，你不能用一根能够意念意识所有佛菩萨的殊胜功德。如果你今天的六情根对到了尽，都只是让你升起烦恼或者是贪嗔痴相应的心，我们就应当要起一念忏悔的心，因为忏悔是开信解的门。如果你忏悔心不能够起来，你不会起信，你不会起信，你就会冥顽不灵。所以呢，忏悔六情根变成是我们无悔法啊，五种忏悔的法门观修的关键的出门，一定要从忏悔下手。那么忏悔不是只是在那边哦，堆心观吼，讲我被死了，我被死了，归去去安呢？要了结你的法身慧命，这是划不来的事情。所以当你知道忏悔之后呢，那信根要发起来，于是要怎么样劝请如来，希望如来能够现前为我怎么样解说大义，对不对？为我受记，对不对？为我能够加持圣意，为我能够度脱这些苦厄，心不要生退屈。你能够这样子祈求佛加持，而这个佛加持你要让你的三业能够跟佛相应，行在佛道上面，用你的三业体现佛的大雄大力大悲大智，一定要用你的三业去体现。如果你三业不愿意去做，空有那样的祈求，对不对？那只是个耍赖的分子。所以要劝请如来。那么劝请如来之后呢，每一个人的根气有高有低，对不对？有人立根，有人就顿根，那么你的因缘可能不见得比别人殊胜。所以在同样的境界，你发觉你的同修道友有人能够做得很好，你却做得不太好，不要生气。如果万一你比别人好，你也不要娇慢，万一你比别人差，也不要怎么样嫉妒他人，反而要生起一个殊胜的第三个心，就叫做随喜功德，然后把所有以上的善根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回向与一切众生共而同成佛道。所以接下来就是发愿， 那么发愿能够生生生在如来家，生生能够跟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同生佛果。每一念心都这样子用这五心去相应，改掉我们今天呢六根六最初的六尘所生的六识分别心。六识分别心一样是五心，哪五心我们先不谈啊，那是瑜伽师地论第一品、第二品、第三品前三卷所讲的内容。我们把这五心转成什么？转成这五心嘛，对不对？转成忏悔、劝请如来，然后呢随喜功德，回向佛道，发愿往生，把这五心发起来，念念对境发起来，这也是皈依的方法，皈依的方法。好，一开始入文以前我们就谈了这样子的一个皈依的道理跟方法。于是这边一开始就说了誓约，这是世亲菩萨的解释了，他说如此已经成立大乘，在前面一品城中品，那么接下来这一品当中就要依着大乘的意呢来摄圣皈依。摄的意思就是劝我们呢都要能够心心归向。整理一下，我们必须以大乘做皈依境的理由，底下就归作四个理由。我们先看记诵，他说若人皈依三宝，大乘归第一。如果有人要归向三宝，那么三宝以什么 做最殊胜呢？我们有三乘，对不对？我们有三乘道吗？是独觉乘、这个声闻乘，还有菩萨乘，或者是如来乘。那么这三乘以什么为第一呢？那应当要皈依大乘。那么为什么要皈依大乘？有四个道理。第一个道理是一切片，那么我白板上写的那个错字边啊，这个错字边的片，那是现代的字啊，各位现在释迦印经处印的那个片是古字，是双人边的，这个片才是对的啊。那么这个片是我们近代仓颉造字上本来就有的字，你只要打片，它通常会出现这个，不会出现双人旁的啊，所以是一样的哈，一切片。那么第二个道理呢是勇猛，勇猛意。第三个道理呢就是得果意。第四个道理就是不及意。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我的课判？我的课判呢就是说皈依品第三底下我有一个小的数字，阿拉伯数字，有没有分了几颗？那我用红笔写的那是分了两颗。哪两颗呢？各位现在白板上看到第一颗是什么？愿差别。我预告一下，下一个就是行差别。有愿就有行嘛，对不对？一定要以愿导行，以行来满愿嘛。所以要开两颗很简单，所以愿行相应就叫做皈依，记住哈。你说皈依是什么？皈依最简单的定义就是有愿，对不对？然后呢以愿来导行，以行来满愿，这就是双回向。愿能够真正发动三业去做，这叫做第一种回向。然后呢行要圆满，然后来成就什么？成就愿。两种回向。那么两种回向怎么做？我刚刚讲过了，从忏悔六情根，劝请如来，随喜功德，然后呢回向佛道，发愿往生。哎，这个就是整个皈依的心路历程，那个道路那个方法就是这样子。那么首先一定要以愿啊，一定要愿来做前导。那么愿呢底下就有几个愿的差别意。那么愿的差别意我又分作几颗啊？分作两颗，对不对？哪两颗呢？现在板上各位看得到了，只有什么皈依自信。那么既然我这样子想，各位猜猜看第二颗是什么？皈依差别嘛，对不对？皈依的自信有这几个意思，那么另外第二颗就是皈依差别，那当然是下礼拜才会写在白板上了啊。那么先预告这样子。那么我们这边就会跟你标出了皈依大乘有四个道理来证明啊，来说明它的必然性。那么哪四种道理？现在白板上就有两个意，一个是一切片意，第二个是勇猛意，对不对？勇猛意的文比较长，比较长。那么于是你各位可以看到第三颗是什么？得果意。第四颗是不及意，有没有？不及意。所以各位在一切片旁边标一，勇猛旁边标二，得果旁边标三，不及旁边标四。我都会常常做这些，其实没有必要那么 详细的事情，但是我的目标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要帮助各位学会读这些文言的文献。当你各位只要跟我一块上课久了，你就会慢慢发现，读这些文言，读这些玄奘法师的翻译，读这些瑜伽行派的经论，你就会觉得哎呀啊，就是那个样子嘛，对不对？把那种体力搞熟了以后呢，你自己就容易自己在家里自己读，而且读的会有味道啊。所以墨学练讲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帮各位能够学习读书的方法，第二个目的就是抉择学法的次第。我一直在提倡这两件事啊。那么我个人的讲解，我觉得只是提供各位参考，你们能够用就用。那么主要就是自己要入文，常常寻思圣意，这才是关键。所以这边呢就标出来了，那底下的四约文我就不念了哦，先标出这四个，这主要是关键在这儿。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啊，以说皈依圣，他说这个皈依有四个道理说成殊胜。那么于是接下来就要劝我们真正要皈依了嘛，你只是愿皈依而没有真正去皈依，根本没有用。所以底下就劝我们真正要皈依咯，可是你真的要皈依大乘却难哦，真正难。你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大乘弟子，可是搞了半天你自己还是声闻乘都不知道。我看我们现在啊，现在包括台湾在内，我们不讲南传国家哦，光是台湾在内，我看啊多半的人都还是声闻乘，都是顾自己的多哦。你说你要以利他为前提来完成自利的恶利菩萨道，我看这种人大概是人口比例当中的少数，真的是少数。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空心正见不够力量，不够力量。当你的空心正见不够力量啊，你在对境的时候呢，那个菩萨道的心经常在退，经常在退。所以他底下就告诉我们，你以为啊发起了想要皈依的心，真的皈依就那么容易吗？他说啊，难起亦难成。为什么难起？因为要发四弘誓愿。旁边的誓文就写了，所谓难起者，就是这个愿呢、啊、是由四弘誓加个誓，一二三四的誓，有四种弘誓来完成的。那四弘誓愿各位还记得吗？第一个要从哪下手？众生无边誓愿度。可是你要度众生要干什么？烦恼无尽誓愿断，对不对？你要帮自己，自己也是众生之一嘛，对不对？首先呢，你要度众生到无依涅槃彼岸，那怎么干呢？就是要让众生包括你自己在内的烦恼都要断嘛。那烦恼不会无因无缘就断呢、啊、所以接下来是什么？法门无量誓愿学。你只有学法门，成就无漏的正观，发起智慧，才有办法断烦恼嘛，对不对？难道你不学就会了吗？不行吧。然后呢，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就怎么样？就会行在成佛之道上面。成佛之道不管你是一生成伴，或者是三大乘其劫，或者是无量劫，随你的发心，随你的因缘，最后佛道无上誓愿成。这四个逻辑啊、哦、我连背都不用背，你只要先把众生摆第一，接下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子？而众生是包括自己在内，而众生怎么解释？众缘和合所生的一切法，那就包括有情 and 无情。有情要成就佛果，无情界要成就什么？依报庄严。所以正依二报都能够归向庄严，对不对？你要庄严这样子的佛土，就要从哪里下手？从成熟众生下手，成就众生的什么？成就众生的善根呐、啊。你要开始慢慢去整理你所学过的佛法哦，佛法不是放在心外哦，搞一个知识跟尝试而已哦，啊，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你在学皈依的时候呢，这些都要常常意念起来。那么，因为这四弘誓愿不是念一念而已，而且真的要这么做的。既然都讲无量啊、无边啊、无数啊、无上啊，那表示说不可限量，对不对？你也不要怕，既然讲无量，就意思说不可用分别来计较。无上就是你当下便是，你不用再超过什么，你不用再赶过多少人才会变第一，你当下就是。如果你真的懂原教义的话，无量就不用去分别嘛，对不对？无上就是当下就是嘛，对不对？无边， 无边就是没有边跟中间的差别嘛，对不对？所以你有什么好烦的、啊？他说：“哦，遐济我是要来发你起来，啊，就无遐济啊，对不对？只是要你去干一件事儿，就是证无分别智。你只要证无分别智，就是最殊胜的空性证件，只要发得起来，难起也不难呐、啊，是不是这样子？难起哪有难？”难起哪有难？难起就是因为我们不信，所以才难。因为我们不信，所以才难。哎呦，太难了！啊，信很容易啊，信啊，信了、啊、会有信啊，赶快佛，赶快麻烦把我提上去，对不对？你如果用这样的心外求法，你修到驴年，你也不会往生佛国。所以你要有正信。否则你发射四弘誓愿难起呀、啊，起不来。起来了以后呢，发出来以后，你会觉得很难成啊？为什么？为什么难成？这边的解释文就说了，所谓难成者是什么？这种六度万恒的圣行呢，是要经过无量劫来完成。请在旁边写，这个无量劫指的是什么？不是你从因地到果地要修无量劫，而是果地以后。佛果后的普贤行是无量劫的完成，是没有说我做到哪里就够的。我们以后入菩萨地就会讲到这件事儿，有所谓佛果前的菩萨行，有所谓佛果后的普贤行，这两件事情有差别，因缘的差别，发心一行三昧完全没有差别啊，不离本心。不离本处，而无有隔别。所以呢，在这边说啊，这种圣行是经无量劫成就啊，经无量劫成就。那么，既然无量，就是要告诉你，你要住在无分别智当中，无住而能够生心，这是金刚般若蜜啊，金刚般若波罗蜜。你一定要有金刚般若这样子到彼岸的决定心，不退不屈，你才能够真正了解什么叫做离开。时空任何数量限制的无量劫的这种难成的佛道，你会觉得哎，这个佛道哪会难嘛，只是一次一见，对不对？一次一见。刚刚我坐在后面看到一位师姐在那边整理那个放录音带的那个柜位，我曾经也劝过，现在是年终大扫除的时候，大家回家自己要打扫家里，对不对？我现在正在也打扫我的最多繁复的书柜，每本书下来擦掉灰尘，然后呢下完之后呢重新看一下我有哪些书我很久没有看了，对不对？你发现今年想要看，你就把那些想要今年看的书通通拿到同一个位置上来，然后呢再把它厨房书的位置的每一个地方擦干净，用湿布把灰尘擦干，用干布把它抹干，对不对？然后再一本一本书把它怎么样请回架上安置，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慢慢的做，慢慢的做，一天哪怕就是一个柜位，一天哪怕就是一排，对不对？就这样子一件一件做，心不急。既然你已经走在无量劫的完成的路上，心急什么？虽然不急，也要尽因缘，随缘尽分，对不对？心不急，心就不会慌乱，心就在定中。而在定中，你又能够随时享用到所有定境过程每一件事情的因缘，你就会观察而升起怎么样智慧的法喜。所以做每件事情，包括听经闻法，都一样，都可以如入禅定而得到正慧。所以大乘非常重要的，不是你今天处在家里。盘腿七支坐好才叫做止观。我就老和尚最爱讲的，你现在把经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那一念心就是什么？就是止观，就是禅，就是佛，就是我们的觉性。所以听经就是修行了，读经也是修行了，经行也是修行了。你行住坐卧的每一件事情，如果这样子如理如法令心安住，就是修行。能这样子做，修行一点都不难，哪怕无量劫的完成。 所以呢，虽说是难成，其实难，虽然虽说难起，但是信就能起。虽说是难成，你只要得定有慧，有定慧力加持，一点也不难成。所以请在难起旁边写信解，你如果信解般若，一点都不难起。你如果有定有慧，一点也不难成，就是因为啊，你戒定慧功德不具，对不对？你根本不信三宝嘛，所以你根本违背菩提心戒嘛，对不对？你根本也不愿意修止观成就定慧的两种功德嘛，所以你难成嘛。那么如果你具足信解般若的菩提心戒，你具足了止观二道的定慧两种功德，哪有难起难成呢？所以呢，你应当要发起什么？应须大智意。大智意其实就是作意的意思。你要有一个志向成佛这样子的作意作为引导。你要念念愿成佛，念念愿成佛。所以皈依佛是三皈依的第一件事，皈依佛是归向你的觉性。你只要一念醒觉，你就回头过来向佛道而行，不会向世间。你念念就会离世间，用离世间的心不杂染世间，对不对？尽行受，尽力做每一件事儿，但是呢不杂不染，不染不杂，念念离世间，心就怎么样？心就能够超越，心就能够超越，这叫做大智意。所以在阿含当中讲说八正道，他讲是正见，那么大乘呢就说正思维是第二，对不对？在阿含经呢就说正智，智相的智，正智就是正思维。我一直定义在阿含经当中解释正思维最好的方法是一滴，第一个要离欲，第二个要离嗔恚，第二个要离触恼众生的心，要离这三个，离欲贪，离嗔恚，离触恼众生的心，就是离欲慧害。你心心念念向于佛道，你这三个心不起，你的心就会转向道。你心如果向于道，你就不退，你就不退，你就知道圣道是非常殊胜，这叫做大智意。你如果能够用这样子的心当做你的前导，那么你的车啊不会走错路，对不对？不会走错路。那么所有这一切东西未曾自他利，所以我们往后种性品结束就要学习恶利品。怎么能够同时做一件事完全自利跟他利？这个事情是需要学习的，不是只是想想一个观念而已。所以难起难成需要有正见，而正见就是要具足戒定慧，而这个戒一定是大乘菩萨戒。你具备有大乘菩萨戒的戒体，信守大乘戒，完全不退心，你的四弘誓愿不会难起，对不对？那么你具足定跟慧，你的佛道不难成。那这样就具足正见，你念念归向戒定慧，佛法生。那么这样子的佛道就不难了。你以后的每一念心都要有大智意，离欲离慧离害，不要在五盖当中，它就不会障覆圣道，对不对？你只要念念心离开五盖，就会向于圣道，剩下的问题就是功道自然成嘛，对不对？只管耕耘，何问收获？收获每一念心都跟佛法生三宝相应，对不对？每一念心都跟佛平等无二，你还去求什么果地的成就？你当下每一念心都是成就。但是问题，我们要修学的是一切成就的究竟，一切片满。所以什么叫一切片呢？一切片就是没有完成的那个要求，你对于完成的那个目标无所求无所得无所依，这是大乘的圣皈依。所以当作圣皈依旁边写无所依无所求无所得，你要能够用这样的心信守，你要相信这件事情不是一点都没有。无所依是告诉你 不要扣谁啊？你扣上面一切有为法如慢慢泡影，如露亦如电，都不久住相。你能够靠什么？只能够靠你心心念念而起的觉性嘛，这才是可靠的嘛。你不靠这个，你靠什么心外之物？所以因为你靠这个，于是你不靠一切的有为法，于是我们说无所依啊。你求的是佛道，而佛道是无量劫的果后菩提，所以无所得啊。你求什么？你得什么？我虽然告诉你无所求无所得，但是一点都不空虚哦，也不是虚无主义哦，是真实的一种庄严，一种富有，那种皈依是非常殊胜，是非常殊胜的。好，这两个算是总标啊，算是总标。接着呢，就要别是这四种为什么要做皈依大乘三宝的理由：一切片、勇猛意、这个德果意跟不及意。那我们今天时间大概只够讲一切片跟勇猛意，有时间我们再来谈后面两个。所以接着请看最后一行的众生片顿点，写一正片标二，自片标三，即灭片标四，这边就有四片意了。那么四片意，各位不妨看一看它旁边的翻过来的解释。那么四名智慧者，四种一切，少了一个字吧，加个字，各位把它补上去，一切片，四种一切片，就是双人旁那个片。啊，首先呢，定义一下啊，利用科判也好，或者你写在旁边也好啊。那么什么叫做众生片？所谓的众生一切片，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不能够弃舍任何一个众生，不管他是你亲爱的眷属，或者你的冤亲债主，你都不能够升起弃舍的心，只是怪自己能力不够。所以呢，这个印顺导师在他的成佛之道第五章大乘不共法的第一句就讲此自己有所不能。这个此字啊，就是惭愧，就是忏悔，忏悔惭愧之此，都是入佛道升起清净信心的重要的清因缘。有没有发现？所以你一定要有这样的心呐、啊！如果你在分别众生说此是我要度，此是跟我无缘的，那你是在自限你的佛土的范围，对不对？你必要去分别这个东西嘛？因为佛法最究竟，乃至于声闻正最究竟，都要成就什么无分别智。你在因地心处处都在分别，请问你搞到哪一年呐、啊？不管你要修哪一乘啦。你处处都在境界当中搞分别，你请问你跟你的果地觉到底相不相应？你跟他不相应，你请问要成就什么？不要说你成就大乘，你连成就声闻乘都做不到。所以先要把你评价众生、评价因缘、分别一切因缘的心要拿掉，要能够拿掉。拿掉不是搞不明白眼前的境界，不是，一定是清楚的嘛，一定是清楚的嘛。所以既然我要拿掉我的分别，那从哪能下手？所以不要讲众生是一个一个人啊，因缘，因缘就还给他因缘，于因缘当中，因缘生因缘灭，本来就不是你能够做什么，因为你只是因缘之一。所以既然我只是因缘之一，世俗地的意思就是说我尽力啊，对不对？做不到我就支持啊，继续学习嘛。每一件受苦，每一件不完成，每一件不圆满，都是你学习的增上缘，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很合理？是不是非常合理？知道那个用心的关键吗？众生就是缘起啊，缘生缘灭啊，那你只是因缘之一啊，你也不能做主宰者啊，你也不能预定如是不预定如是，所以你只能干嘛呢？你只能尽力嘛，做到哦，很欢喜，对不对？这个回向发愿，如果做不到怎么样？随喜别人做得到的人呢？一样还是回向发愿，是不是不管怎么样的结果你都是很殊胜？就是这样的心呢、啊、这个叫做众生一切片，欲度一切众生。 如果你做不到，知耻嘛，惭愧嘛，劝请如来嘛，学习圣意嘛。所以记住，不管你今天境界给你的是苦还是乐，不要忘了，比苦乐三受更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恒学习、遍学习、圆满学习。学习就一定要到彼岸，不到彼岸，学习是不退不趋的。如果受苦就已经受苦了，于中你还不得到学习，你的智慧、你的能力、你的经验都没有增上，你不是白过一回吗？你不是白挨一刀吗？你不是白死一趟吗？我有一次看到有一部片，那部片子就是讲一个病症，那个病症就是他完全对境界无法反应，是僵硬。那么后来诊断他是一种类似 Parkinson disease 啊，一种巴金森症的一种很严重的巴金森。那 Parkinson 是一直摇，对不对？可是当你今天的摇动摇到很大力的时候，身体会有一种反应，就把自己身体 freeze 冻住不动。那么当初没有什么药可以治这个东西，后来发明了 dopamine 一种药物。那么于是就有个医生用这个药物去治疗这样的人来实验，结果那个人居然从他那样子的不动的境界当中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呢，他开始恢复正常的生活。那么同样跟他一样的病人，因为他的案例，让这些病人也都用药，也都一个一个醒过来。可是就那个夏天，就那个暑假，慢慢的，因为他是最早醒来的，所以也最早恢复渐冻的状态，于是他慢慢慢慢身体又不反应，最后又准备要停止对外面的反应之前，他说了一句话，他请他的医生说，麻烦把我的发病过程拍下来，你们要好好努力的学习，一定要学习，不要让所有众生的受苦当作白费的因缘。所以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就是众生一切片欲度。我觉得我们很难真正度众生了，可是度，我愿意说一件事，陪伴众生。记住，众生用他受苦的因缘，包括我们自己也受苦，用所有众生受苦的因缘来完成什么事情？来完成我佛道当中无量无边智慧学习的增上缘。你不觉得众生很殊胜吗？今天三宝是我们的导师皈依处，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导师跟皈依处，就是众生。所以当你皈依佛法僧还有护法之外，别忘了皈依一件事儿：法界一切众生。所以我们每次念皈依文的时候，默学都是这样念的，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十方护法，皈依法界一切众生。你干嘛要皈依众生干什么？意念众生，众生是我们，他用他们的受苦成就我们佛道智慧增上的功德，你不觉得他是我们的导师吗？用这样子的心吧，这就是众生一切片的意思。第二个，称一切片，这句话很重要。我们既然要学习佛道，佛道是要当三乘的大导师，当十法界的大导师，当一切众生的大导师，而一切众生的根器有三乘之别，那我们三乘法该不该通通骗学？当然要咯，你怎么可以说我只学这个不学那个？纵使是天台的藏通别圆的圆教，圆教的意思就是周遍前面的藏教、通教、别教，对不对？你能够得前面三教无障碍，周遍圆满，名为什么？圆教，名为圆教。所以呢，乘要一切遍，要能够善解三乘的道理、方法、次第，通通要遍学圆满。第三个，智一切遍，你要能够通达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各位不妨在旁边写这三个字吧。一切智是声闻的智慧，好，声闻跟读觉的智慧。道种智是菩萨的智慧，一切种智是佛毕竟圆满的片智。一切种智就包含了一切智跟道种智。那 那这个道理讲的最详细的应当是属于般若经了、啊。我们礼拜六上午的课才刚刚把这三字三分般若才刚刚圆满。那么这就是治一切片的意思。那么不管你是一切智道种智还是一切种智的佛智，都要完成一件事，就是底下那段文，通达二无我，就是人无我、法无我，在白法说，普德伽罗无我跟法无我。五蕴当中没有我，五蕴的蕴自性也不是我，对不对？所以由此可以推知，合理的比类推知，一切法都也无自性，这叫做法无我。由这二无我完成二空的证件，而这二空不是人空、法空，是指离二取，证一切法毕竟空。离二取是关键，离二取就叫做正观缘起。知道如果一切只是缘起，就没有我是能取，法是我所取。离开我能取，法是我所取，离开能取跟所取，请问有什么法相生呢？有什么法相生呢？那既然如此的话，你不就自证一切毕竟空了吗？我说这段话是有点难哈、哦，各位对般若如果不太熟悉的话，你们就姑且这样听听吧。这边就是所谓的唯识正见当中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要通达二无我。学一切法都是要通达二无我。可是现在有人讲唯识，讲了半天，好像很难通达二无我，对不对？让我们感觉阿耶识是我，对不对？莫那识是我执，六识是我的分别，千无识是我的六根初的六尘所升起的六识。那学了半天，八识学完了有八个我，然后呢，这八个我个别都还相应五十一个心所，还有五十一个我，对不对？还有24个心不相应行法，还有6个无为法，物有100个我，完全搞了半天都不了解什么叫做二无我。所以学唯识反而变成学成外道，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我当初一开始练讲唯识，在这里在地下室，我都一直跟我一起学的啊学长报告一件事儿，学唯识不是来学心理分析，分析心态心念的目的是为了要通达二无我，通达二无我才是佛法不共外道的证件。所以各位应当要在二无我这个地方要画荧光笔双红线打星星，知道这是我们这一生一定要完成。如果这一生你在往生在涅槃啊原籍或者无常到来之前，你二无我的道理啊，我不说你正了，你要能够明白嘛，对不对？到达你往生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你至少能够学广西老和尚功，哎呀真正呢，无来无去都无代志，含笑而终，我跟你讲你都有希望了，至少决定不下三恶道嘛。如果你要学习中论，也不过就把中论的前两品观因缘品、观去来品这两品搞清楚，一切只是因缘生、因缘灭，所以无来也无去，啊都解决了，对不对？就马上自证缘起、自证涅槃，就这样简单呐、啊，就这样简单呐、啊。所以治一切片，就是要让你搞清楚通达而我的道理。只要你通达哦，不叫你作证哦，对不对？当你一心见到，你就成就出地，很殊胜的。非常殊胜的，用点功吧，把你的目标这第一期的目标摆在二无我的道理上，真的搞清楚。如果你能够见一个法都通达那个法在显现二无我，每一个法都在跟你讲二无我，唱无声调，那么你这无声法忍的日子就快到了。目标要准确，用力要对。如果你目标不正确，用力又不对，对不对？学到驴年还是一个驴子。问题是十二生肖当中怎么轮都轮不到他，所以表示公成佛没希望的意思啦，就是这样。所以治一切片就告诉你目标要对。我们这些比较会考试的人为什么会考试，就是因为会抓重点， 把重点抓到了，力量用对了，对不对？要你动指尖，你就不要动尾指，对不对？你把力量用在该用的地方，其他地方放轻松。学佛没那么难，没那么难，这叫治一切片。那么第四个，即灭一切片。什么叫即灭一切片？就是片一切都能够证即灭，与一切法，那一切是有为啊，而即灭是无为啊。你要片一切有为而能够证无为的意思，你要片一切的有为法而能够自证他的自信，就是无为啊，对不对？他无为的法性啊，所显现啊。那底下释迦菩萨就写了，什么叫做即灭一切片呢？他说能够作证到什么道理呢？生死跟涅槃的体啊，是一位相，对不对？是一位相。那么既然是一位相，那怎么样呢？他的过恶，他的功德，过恶是谁的功？过恶旁边写生死，生死的过失跟涅槃的功德，其实是不能做评价的。如果你弃舍生死，哪来弃证涅槃？生死无自性，因为你既然前面已经都了缘生了嘛，生死只是缘生相嘛，而缘生才当初生就当初灭嘛，那请问他的性不是即灭性是什么？如果你以为原生的生死有自信可以弃舍，你努力的要逃离开生死的大牢，你逃到哪去？你从哪里到哪里？这个道理要明白，所以由此就可以明白到正义的最究竟，就是生死的过恶以及涅槃的功德不能做评价，不能做恶法的分别。你如果身心里面还对生死的过恶非常的厌离，对于涅槃的功德是非常的兴亡，然后呢于心中去那边造一个愿景，然后说我要去涅槃喽，我快要涅槃喽，每天想死干什么？每天想死干什么？每天要想生嘛，每天要想活着嘛，活着是个最精彩的探险嘛。明明白白你的六根门头是这样放光动地，你为什么不肯让自己活着呢？为什么要努力向死的存在干什么？向死的存在是向世间，你能够向于希望，努力在六根门头放光动地，积极的活着，这才是什么？正涅槃嘛，这是正涅槃嘛。这道理要学对，不要搞错了，搞错了你会在生死的过恶涅槃的功德当中心意识分别完全都不了圣意。所以你皈依一定要学习，不是只有仪式上说说做做而已，意完全不相应那不对，一定要有智慧，一定要学习。所以今天有人要接受你皈依，他应当要为你说皈依的圣意，要皈依这四个。回忆一下哪四个？哪四个？众生一切片。第二个，乘一切片。第三个，治一切片。第四个，即灭一切片。回忆一下我们刚才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量誓愿断，法门无边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请问是不是这四句？请在这四一界片旁边写四弘誓愿吧。不过就是换一种叙述嘛，跟你讲四弘誓愿，四弘誓愿是发誓的词，而发誓词背后的道理就是这样子想的。所以当你在发四弘誓愿，用你的音声说这样的话语的同时，你心就这样子想嘛，把你所学过各种经论的道理就这样子把它思维一遍嘛，相应在心里面嘛，而因为你发这样的愿是这么殊胜的，所以你心就生欢喜嘛，欢欢喜喜啊呢，唔能讲啊，我为什么要去修菩萨戒？啊，头壳歹去讲，对不对？啊，赶快解脱就好了，为什么要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哎呀，紧张紧张头壳歹，这就是心外求法，搞不懂菩萨道的意思。为什么心中没有法义，没有这种四种一切片的道理？